别人笑我，嘿嘿，太疯癫。我笑别人看不穿，玩的女枪不是妖，嘿嘿嘿。我也不会作诗啊。其实呢，今天我估计大家已经开始练了自己的女枪职业了，并且今天也是开放了第二天的这个女枪。然后呢，很多人都是有过这样的经历，就是说很多人在骂说你们这些人妖啊，玩女枪什么的。那么其实呢，这个女枪啊，怎么来说呢？它跟男枪是一种完全不一样的性质。我们玩这个游戏跟其他游戏完全不一样。像比如说我们玩什么3D 游戏啊，它那种性别的分歧明显完全不大。为什么？因为其他的游戏，男性职业和女性职业技能是一模一样的，而 DNF 是不一样的。DNF 的男性职业和女性职业，虽然说你看起来技能是一样的，但是在真正实战起来，感觉是完全不同的。所以说，今天的开场呢，也想代替所有的女枪手玩家说一下自己的心声。我们玩女枪，并不是说我们想要做人妖怎么样的，我们呢只是想体会这个女枪的魅力所在。同时呢，也小小的说一下吧，不仅仅是要尝试这个职业而已。我跟小艺还有一个共同的这个目的啊，就是把这个女枪当做那种什么女仆啊什么的啊，这种和谐的词我就不说了。然后还有什么左手扶枪，右手锦芒啊，哎，这个词更容易和谐了，我还是不说了。今天的这个内容呢，其实也算是比较严肃了。就是，在这个1773呢，欧阳白也看到了一篇帖子，就是关于这个科技党和手刷党的这个对峙。然后呢，1773的这个小编呢，也对于一篇的这个文章的这个意见非常大，也同时出了一篇文章。那么今天就是主要就是念这篇文章。然后呢，欧阳白想说的是，手动党和科技党，说实在的，有的时候他们的存在真的时候有时候很微妙。但是呢，我还是希望大家能够手动。为什么？因为你用科技，你永远体会不到这个游戏的乐趣。我可以说，目前 DNF 是国内数一数二的技术流的游戏。你把技术遗忘了，你玩这个游戏还有什么意思呢？好了，以下的文章呢，转自1773，然后希望大家不要说我抄袭或者是按部就班什么的。然后呢，接下来听听这篇文章，然后说明一下，大家听的时候不要太偏激，因为确实，这个内容有时候有的部分还是让人挺愤怒的啊。然后，他这个文章是分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呢是这个支持科技党的原文，第二部分呢是这个1773编辑对于这个文章的这个意见。所以说这个是分两个部分的，然后呢，大家来听听这篇文章。
誰かを悲しませてまで彼女はうつむいてたんだ。夜
即使没有外挂党，也有手动党的今天。官，没有科技党的存在，就没有手动党的今天的感触。首先，是看了这篇文章的原文。没有科技党的存在，就没有手动党的今天的原文。手动党对于同伙、科技党的看法，应该不用我多说了。无非就是鄙视、鄙视，再加 N 个鄙视。对于这种看法，我保持不支持的态度。 对于科技党我们并不陌生，几乎在每个副本之前都会有 N 支科技党的队伍，而且可以肯定的是四分之三的人都和科技党组过队，这应该没错吧，可能你就和他们组过。我们总是对科技党保持着不友好的态度，但是不得不承认我们又不可以没有科技党，图太难。虽然很多人能单刷颠覆远古副本，但不得不说大部分人是过不了的，那些能过的基本都是贵族。很多人都会说平民也能过，刚刚我还从某某视频上看到某某平民过了某某远古副本呢。诚然平民也能过远古副本，但是你要明白平民也分等级啊，像他们这个等级的平民我们也可以称为贵族的后备队，而像我绝对是平民，穷其一生就摸过凯莉给的唯一一件粉而已，我绝对是平民中的乞丐。不得不说的是没有科技党，地下城觉醒的人绝对不会超过三分之二，为什么？就是因为副本难啊。贵族觉醒确实很容易，但是平民呢？平民能觉醒吗？答案是否定的。难道你能刷得过远古副本？别开玩笑了，第一个图就能秒了你。不信，那你可以去试试。不过浪费了票，别来找我。而且如果没有科技党，你认为会有人带远古副本吗？别开玩笑了，他自己过都有点难度，还能过得上你？所以别看不起科技党。再说了，没有科技党哪来这么多极品装备？你认为手动挡能刷出这么多？不可能是吧。所以科技党也有很大作用，我们没理由鄙视科技党。好了，时间问题就不说了，本来还有很多要说的，但是没时间再说了，就选了其中一些说，下次有机会再说吧。这个就是在17173上曾经一个人发的这个关于支持科技党的原文。然后呢，这篇文章呢是其貌不扬，然后本身内容也并不是很字字见血，但是小编却把它放在了这个173的首页上，同时做了大幅度的文章的点评。好，接下来我们听一下173这个编辑对于这篇文章的感想吧。这并不是一篇好文章，也没太多的亮点。小编为什么将它放到首页上来？原因就在于对科技党们的纵容，导致自己麻木了。颠覆中太多太多的人以平民自居，以此理由来开挂，是何道理呢？没装备，现在很多手动群蓝装组队通远古图的视频少吗？甚至有四人组队不穿装备过悲鸣 King 级，颠覆从来就没有宣传过这是一个单刷的游戏，请不要以单刷不过为理由去开科技，找不到队友，赚不到钱，是否该从自己身上找原因？玩了几个月了还是一身蓝白装，这还值得自豪吗？和那种玩个植物大战僵尸还用修改器的人也差不多了。老玩家南漫游从刚公测的时候就很多很厉害的人，原因就是漫游觉醒的第一步就是单人不复活通关熔岩洞穴，不用科技而48级觉醒的人大有人在。就拿觉醒继续说，四人48级组队过不了机械牛和遗迹，装备不够好可以组队，不会打地下城可以看攻略，请不要堕落去当科技，那是游戏的蛀虫，应该是蝗虫玩家。没了科技，60级连墓地和熔岩洞穴都能死的手残科技玩家太多太多了。而发这篇文章的这个玩家，这种自愿当尸体之流的人也太多太多了，除了埋怨腾讯的优柔寡断之时，是否也该唾弃一下这种麻木的蛀虫？手动党 和科技党的立场不能兼容，也不能调和。同胞这个词，除非痛改前非，放弃用科技，不然蛀虫还是蛀虫。以下还是1773编辑的一些看法。我想说，即使没有外挂，咱们一样能觉醒。作者难道小看了60级的玩家吗？无论什么职业，除了辅助金身之外，其他的至少能单杀普通级。就算没人帮助我们杀远古图，就如766小编所说的一样，大不了4个人一起过普通。 DF 是个网络游戏，而不是单机游戏。别人花了钱，当然要玩的比我们这些不花钱的人要玩的舒服。平民不可能一辈子平民下去，至少你天天刷图，一天赚一点，累积多了，好装备当然就可以买到。我女皇神上的虫皮也是我辛辛苦苦刷了2个月的老鼠才弄到的。知道为什么我们手动的为什么不去提倡用科技吗？那么我就来告诉这些科技党们吧。现在 PK 场动不动就说不能无色畏缩，不能用这个技能。其实在 ACT1 的时代是很少有这样的情况的。 ACT1 的无色是可以秒人的，正是你们用了科技的原因。手动的用无色用的纯熟，躲避的技巧也很高超，而一些开科技的同学，你们就不具备这些能力，无色通常就落空，而手动的却老是打中你们，所以才导致无色在 PK 场是禁止用的。为什么又不能畏缩呢？因为一个战士想对付一个法师是需要大量分析与思考的，而科技把你们的这种能力给吞噬了，导致你们以为 PK 就是看勇气，从而被法师舍下的陷阱给压制死。其实手刷也没坏处，手刷可以提炼你的 PK 技术，这技术为冷静分析。冷静的用处，这技术是面对强大玩家和畏缩职业的必要技术。很多人 PK 输了就容易动怒，如果你刷图刷多了就不容易动怒，地图的难度让你怒气早已灰飞烟灭了，因为生气是刷不过副本的。而某一个游戏有一句话很有道理，敌人就想看到你那愤怒的面孔，也就是说你一生气你就输了一半了。至于为什么，科技秒怪秒得很舒服，而有一个玩家打败了你，你就心里觉得不服气，就很容易动怒了。分析，每个 boss 有他独特的攻击方式和技能，同样玩家也是一样，你和他 PK 时间长了，了解了他的攻击与压制加跑位的习惯，久而久之你就会模拟一个战胜对方的方案，也许对方也是这样，但是这样子你就在不断的进步，从而可以战胜对方。也许你会说，为什么有人用科技刷图 PK 技术还是那么好？我会告诉那些都是老玩家，在 ACT1 的时代基本是没有科技的，而且装备也是蓝装，他们在这么困难的情况下也升到了60级。至于他们为什么开科技，我只能说他们没有精力玩了。升级是因为中国人有个看电影的习惯，是看过一遍的电影是不会再看第二遍的。初太拉是因为自己没时间，毕竟大人是要上班。老玩家再怎么开科技同样也是厉害的，因为他们早已被磨练过了。就如初中的人写小学的题目，要杀还是杀得过的，只要他们是宅男，出什么都不难。我提倡的主要目的只是让新手们经过一般磨练而已，至于那些老油条我才懒得说。同样就如766小编所说的，现在60级玩家有的连墓地王都杀不过，你说是不是存在一个很大的问题？最后一个，为什么腾讯要把远古图设置的那么难？答，个人认为 一个再怎么好玩的网络游戏，如果是一个人玩的话，就很容易失去意思，因为游戏是留不住人的，只有玩家才能留住人。你刷不过远古图，就肯定会找人组队一起刷，今天认识了这个，明天认识了那个，渐渐的朋友会越来越多。假如有一天在颠覆受不到不小的打击，会暂时离开游戏，以后还会被朋友们劝回来。我就有过这样的事例。说白了，你把关系弄好了，腾讯再怎么努力圈你的钱，就算你愤怒的走了，朋友一样会把你拉回来，继续的承受这些。虽然说这些话有些偏激，但是不可否认，网络游戏朋友真的很重要。我记得我出不灭之王波罗丁称号的时候，我还记得不灭很难，刷普通是得不了多少任务物品的，于是我就找女皇一起刷一季出不灭。在这之中我认识了不少的女皇玩家，然而在我出到193个任务物品那天，我上号的时候号被洗了，从此我再也不去网吧玩 DF 了，任务里面的物品都被丢光了，我当时真的很伤心，说发誓再也不玩 DF 了。后来呢，被他们劝回来了，装备也被我弄，也帮我重新弄起了。其实多借点朋友还是很好的，买装备钱不够可以借，刷图不会寂寞，找老婆也可以找一个真心的，可以从朋友那里买到便宜货。以上呢就是一期一期三编辑对于这篇整篇文章的评论以及他的感想。说实在的，关于支持手动打击这个科技呢，是可以说是老调重弹了，弹的不能再弹的一首破曲子了，但这首破曲子呢却总是没有人去听它，去感受它，总是有人去忽略它。为什么前一段时间欧阳白没有做这个手动的这篇帖子？其实这篇帖子很早之前就有了，但是欧阳白一直没有读，原因就是欧阳白希望能在开放女厢之后然后再跟大家说为什么。我希望这一个全新的职业能够带领一个属于你自己的全新的开始，因为任何一个人他一开始的选择都不一定是科技，可能你的接触真的只是一个好奇心理而已，你可能觉得很好玩，但是我希望你的这种好玩是一种适可而止的娱乐，你只就是说尝试几次之后你再去锻炼自己的技术。其实呢用科技啊，用科技没有一个合理的理由，只要你用了就是在为使用科技找理由。目前呢就是说很多科技党们对于自己使用科技的这个存在感呢，主要是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就是说副本太难，自己刷不过去，还有就是自己是平民买不起装备。我想说的是啊，首先平民玩家，任何一个人都是平民玩家起步的，没有一个人不是平民。这么来说， 假设说现在这个我现实生活中你是一个亿万富翁，我都没办法否决他可能三代之前他的家族可能只是一个农民或者是一个农村人而已。包括欧阳柏就是农民人出生。那个时候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啊，吃个一毛钱的那种糖啊，哎呦天哪，乐得屁颠屁颠的。然后吧，我可能就是一天可能就才能吃那么一块而已。但是就是说人的生活是会改变的，重点是你有时一个什么样的心态，你有没有一个好的心态决定了你的人生的命运。还有就是平民玩家更考验一个人的技术。欧阳白曾经说过，我玩过一个板甲的召唤，你没听错，我曾经就是穿了一身板甲练的一个召唤上来的。我怎么练的？不就是靠的一个风骚的跑位吗？并不是说你一定要练召唤才能练这个技术，而是说你对于这样的情况下你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以及说装备买不起，我想说的是你起码连一个55职业套，一把55级的子武器都买不起吗？不可能吧。还有就是有人说啊，自己都50多级了，甚至快60级了，身上连100万都没有，买一套装备，说实在的可能50万到80万基本就是死死的吧，除非是部分职业的武器确实是很贵。我知道鬼剑士的巨剑、光剑、太刀是挺贵的，但是你就没有考虑过你可以用一把55级的蓝色武器吗？我也是用50级的紫武器升上来的，50级的紫武器和55级的蓝武器属性是差不多的，大家自己就可以比较一下，自己去比较一下啊。有我们这个装备的这个系，就是说属性程度是有个这样的递增的。从20级开始说起，二十级的史诗等于25级的粉装，25级的粉装等于30级的紫装，30级的紫装等于35级的蓝装，35级的蓝装等于40级的白装，大概是这样，并不一定是正确的，但是是接近的。就是说，你如果说你真的是买不起装备啊，蓝装为什么不可以刷图？而且，这个文章里提到的这一句话说得非常好，这是网络游戏，不是单机游戏，包括欧阳柏也在强调这件事情。明明是一款网络游戏，你总是在强调单刷单刷单刷，难道说你一定要玩一个单刷的游戏吗？还是说你当初玩这个游戏你就是想玩个单机游戏？那你为什么不考虑你去申请弄个单机游戏来玩呢？来网络游戏来污染我们的环境，为什么？有什么资格来弄？对不对？这个也是科技党们强调的第二个问题，他们总说刷不过去，然后呢自己拼命的就是说什么单刷什么玩意儿的，然后开科技感觉自己很理直气壮。我想说的是啊，不是没有人跟你组队，而是就是因为你们开科技开了太多了，你们找不到朋友了。你们既然找不到朋友了，还有谁跟你们组队？你们还怎么去组队刷图？好了，这个事情我想我都不需要再多说，心知肚明的啊。最后呢，欧阳白说一下，也是一个提示吧，用科技党的玩家们，就是用科技的玩家们啊，你们自己去思考一下，你们是不是曾经有过被盗号的这个情况，然后你们去找这个提供你们科技的这个人，你们去说我号被盗了，是不是你们科技盗的鬼？然后他们的回答肯定是啊，你肯定是用了其他的科技，或者你上了不明的网站，我们的科技是绝对无毒的。 嗯，听了今天的内容，怎么来说呢？其实说实在的啊，因为今天的这个电台内容啊，涉及到好多的敏感词，科技、外挂、手动挡。嗯，怎么来说呢？可能真的是冒着被和谐的风险，但是呢，这个内容是很好的。然后呢，我也希望所有人能够重视自己，正视自己。你在，包括任何一个玩家啊，你当踏入阿拉德大陆的这一刻，你就是有一个存在价值的。我希望你自己能够有一个存在感，不能就是说自己就是说想用科技就用科技。你在用的时候，你有没有考虑过你去影响到了别人，你打扰了别人正常的游戏体验，正常的游戏生活。开放女枪，我希望所有人能够玩出自己的特色，并且我鼓励大家多录视频发到网站上。我希望呢，这个就是说这个东西呢是一种互惠的关系。怎么来说呢？录视频，首先你在网站上展示了你的技术，同时如果你的技术好了，你将会得到所有玩家的关注。如果你被关注了，你肯定也会约束自己不用去科技，而去练自己的技术，对不对？当然并不是说一定要被别人监视或者说被别人关注你才不用科技，我只是想说，如果说你的自制力不够好的话，你可以尝试这样。最后呢，说一下欧阳白吧。欧阳白在体验服练的是一个女机械，当时是练到了53级，并且在17、17、3上也出了好多好多的视频，也得到了很多人的支持。然后呢，在国服欧阳白是练这个女漫游，目前呢在第一天就是周二，欧阳白升到了29级，吃了这个疲劳药水啊。不要说欧阳白是土豪，欧阳白是着急升级。说实在的，女漫游这个职业我也挺喜欢的，包括女枪。然后怎么来说呢，并不是说让每个并不是说提倡每个玩家都是去买疲劳药水，因为不是每个人都去着急升级的，只是说什么呢，如果你喜欢一个职业，你肯定是会有所投入的，对不对？包括欧阳白的这个就是说这个启动资金呢，就是玩漫游的这个启动资金呢，都是自己就是找到这个小窍门去赚了点钱。怎么从中赚呢？其实在上一期节目中，欧阳白提到过一件事情，就是说前期女枪手升级用手炮很好。我不知道多少人中了这一点，就是说重视到这一点。其实赚钱的这个思路是在你身边出现的，只是你自己有没有心去发现而已。在上一期节目中提到之后，欧阳白是收了很多手炮，低级的手炮，然后开了女枪之后立马升职，基本是4到6万收的手炮，然后起步价10万，甚至有30万的，我就是这么赚的钱，然后给自己买了不少的好装备。所以说不管是技能不管是说刷图方面还是说赚钱方面，都看你自己的探索能力以及你自己的思考能力。并不是每个人的机遇不是上天提供给你的，而是你自己有没有心去发现。最后说欧阳白就不说这么多了。那么近期欧阳白肯定会出视频，因为欧阳白着急升级为的就是这个目的。我希望呢，我自己的技术能够给大家带来一些就是说刷图经验或者是心得吧。然后没有什么要说的了。说实在的，欧阳白做这一期节目内心是挺纠结的。练女枪好了，那么收尾吧。最后呢再强调一件事情啊，就是宿命之坎手刷联盟暂时不收人了，因为最近出了很多问题。然后呢近期出的活动呢都只准这个宿命之坎已经成为会员的人参赛。然后也同时呢看情况看能不能再转移东西吧。反正就是说鼓励大家出视频，同时欧阳白近期还会出这个使用一个新的软件来录制视频制作视频。然后也希望真正能把这个 DF 带领一个手动的这个环境，带领一个全民皆视频的一个 游戏风潮吧。好了，收尾吧。每周三颠覆 Radio 欧阳白等你的到来哟。哎，我玩女枪不是看技能的，我就是看大白腿的，你给我跳啊！